这里是罗宾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圈体坛联合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4月28号，公元2009年6月2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约200名藏人于本月7号藏历4月15号西藏传统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节当天举行集体超佛示威活动后，中共当局先后3次分别拘捕了6名藏人、7名藏人和1名藏人。那么中共公安人员于本月13号晚上以指控涉嫌带头煽动拉萨集体超佛示威活动为罪名，再次强行拘捕了在拉萨经商的现年34岁的西藏长度地区江达省卡贡乡藏人智列领主。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拉萨支那区和拉萨至昌都的各主要道路设立检查站，扬言要拘捕参与拉萨集体超佛示威活动的所有藏人。目前当地管控措施更为严厉。本月6号和7号，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里嘎尔乡的藏人阻拦大批汉人到当地采挖虫草后，双方间发生争执，随后中共公安强行拘捕了9名藏人，具体情况不详。此外，中共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21号以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对西藏安朵甘南州下河县拉卜楞寺现年37岁的僧人慈珍佳措秘密判处了无期徒刑，对拉卜楞寺现年30多岁的僧人塔克佳措秘密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上述2名僧人被判刑34天后，在下河县城拉卜楞寺院周围和寺院内纷纷出现抗议传单，这些传单批驳中共当局的司法不公。那么抗议传单还证实，上述背叛西藏僧人仅仅通过和平方式表达内心诉求，根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规定，因此强烈抗议中共当局在不公开及不允许自由聘请律师的情况下对上述2名西藏僧人秘密判刑。传单还揭露一名正在为下河县公安局提供情报的原拉卜楞寺僧人的具体情况，要求藏人记住并处罚这名叛徒。那么中共军军已上月底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境内开枪镇压拒绝终止农田抗议当局高压手段的西藏农民，其中一位叫慈仁的藏人遭枪伤，另3名藏人遭到残酷殴打。西藏流安政府指出，中共公安人员除了开枪镇压江达县西藏农民之外，还用棍棒和枪杆子殴打藏人，其中西藏农民百嘎、拉德尔和桑嘎遭到残酷殴打。随后中共公安还拘捕了西藏农民百嘎和拉德尔、江达县觉悟寺工作人员巴拉等多名藏人。那么江达县多名藏人虽然被短暂拘押后释放，但当局以指控涉嫌煽动江达县民众拒绝种田为罪名，继续关押着江达县藏人罗桑拜旦、索南白木和伊西多杰三人。消息进一步证实，中共军警正全面包围位于江达县境内的西藏觉尼寺，并曾殴打该寺长期禅定修行的8名高僧。同样，中共公安也曾殴打和骚扰江达县白清寺禅坐僧人。此外，德国支持西藏团体9名成员组成的一旅游团近期对西藏首都拉萨进行旅游后，向外界证实西藏首都拉萨正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密管控中。那么其中一位支持西藏人士表示，中共当局在除了拉萨市各街道和楼房屋顶上部署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安全人员之外，在西藏各寺院和主要街区都安装监控摄像头。这位支持人士表示，他们这次旅游团被24小时跟踪和监视，旅游团成员根本不允许单独旅游和购物，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和监控。
西藏山区民众于去年3月10号西藏山市自由抗暴50周年纪念日开始，在各自所在地纷纷开展反抗中共统治西藏的和平示威活动后， 中共政府随即增派大量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并驱逐了在藏区的各媒体记者和游客。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后，当局才向游客开放西藏安都甘南州各地。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指出，去年受甘南藏区314不稳定事件和512四川大地震的影响，甘南旅游业遭受了沉重打击，游客人数和旅游业收入双双大幅下降。另外，今年入夏以来，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因降水量偏少，气温持续偏高，出现大面积中度旱情。截至本月14号，所谓西藏自治区已有5个地区27个县市遭受旱灾，受灾面积已达364706亩。这次旱情影响范围大，旱情程度也是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以15号下午2点钟在达仁斯拉工地接见了一批来自美国的华人作家。达赖喇嘛强调，只要准支制度被取消，人心善的一面就会体现出来，人们也就不用去说谎。由四人组成的美国华人作家考察团在李江丽女士的率领下，于本月11号抵达印度北部达仁斯拉。通过接触西藏流亡政府官员、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以及流亡社区的独立人士，来进一步了解西藏境内外的真实状况。考察团本周一同达赖喇嘛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独立作家伊平祥本台表示，
我们谈到的话题呢，谈到了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多的考虑呢，就是说整个藏汉两个民族未来的命运，因为政治问题有时候是僵持不下，暂时是不能解决。两个民族的长久的友好的交往，这将是非常长久的。这如何避免两个民族的仇恨，使两个民族走向和解，这是达拉喇嘛倡导，也是我们关注的。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民间吧，使两个民族走向和解，因为整个世界呢是需要和平。那么我们谈到了这和平，谈到了藏汉民族的关系，藏汉文化的特点，我们也谈到了一些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也谈到了现在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48号抵达斯洛伐克进行访问，遭到了西藏组织和人权团体的抗议。声援西藏组织大赦国际法轮功团体等6个团体首举写有西藏独立、中共要尊重人权等横幅进行了抗议。斯洛伐克警方拘捕了9名抗议人士，其中6人是斯洛伐克人，另3人是海外华人。抗议团体与欢迎胡锦涛的队伍之间还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些抗议人士在冲突中受伤。之前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时也遭到了人权活动人士的抗议。
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今日再次否决达赖喇嘛特使团与去年10月份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并指责达赖喇嘛在说谎。对此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日罗朱建岑本周四18号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他看了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就西藏问题言论之有关报道，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包括朱维群部长在内的很多中国领导人都在胡扯。加日罗朱建岑说，从去年底巴伦藏种会谈进行后，包括朱维群未收的中国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一样。加日罗朱建岑说，在藏种问题上争议就在西藏方面，因此正义就像太阳一样不能被双舌遮住。加日罗朱建岑还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特使团方面从来没有说过要中断双方接谈，更没有说过中国政府方面中断了双方的接谈。加日罗朱建岑最后表示，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歪曲和造假西藏的事，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 西藏三区民众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全球各国政府和首脑，以及国际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加大关注等趋势来看，他对解决西藏问题仍然持乐观态度。
应英国西藏协会的邀请，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什卓曼女士率领议员阿瓦拉姆、次旦诺布和吉隆达瓦次人，从本月8号开始前往英国展开访问。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抵达英国首都伦敦后，先后同英国外交部中国小组官员、英国国会议员等举行了会谈。议会代表团方面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有关西藏现状报告，呼吁给予声援。英国外交部中国小组官员和英国国会议员都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并承诺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会晤时将继续推动藏中问题的实质解决。结束在英国的各项访问后，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于本周一15号抵达欧盟总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展开访问，同国会议员举行了交流。代表团一行还会见比利时西藏协会成员，之后将在布鲁塞尔同欧盟部分领导人举行会晤后，本周59号返回了印度。
本周26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达里湾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召开的第19次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会议，于本周3/17号结束。会议就第80轮藏中会谈期间向中国政府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民夫妻实自治的建议方面制定了解释备忘录。西达里湾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达波索诺诺布表示，去年10月份藏中第8轮会谈期间向中方递交的自治建议曾遭到中共政府的反驳，并且在不了解建议内容的情况下说三道四，指责改建议是在寻求独立、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等。因此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为了消除中共当局的猜测和忧虑，利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就此建议进行了更加全面和详细的解释。达波索诺诺布表示，不管中共政府如何反驳和评说，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公开及透明的。至于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一群近日的反驳言论，除了老调重弹之外，没有任何新的表态。
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员等近400人出席下，全球气候安全会议日前在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巴兰布召开。除了来自美国、英国、瑞典、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与会者之外，西藏流亡政府环境与发展项目负责人丹增诺布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对西藏环境非常关注，尤其是水资源，因为在西藏修建水坝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到西藏高原气候的变化，同时也影响到印度、孟加拉国和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水资源。就中国为例，整个水资源的30%都来自西藏高原。
荷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部分成员计划下月对中国展开官方访问，但遭到了中共政府的拒绝和阻止。对此，荷兰国会议员们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访问荷兰时，国会曾隆重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所以激怒了中共政府。荷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梅尔对中共政府的这一做法深表遗憾的同时指出，虽然中国驻荷兰大使没说这一事件与达赖喇嘛之前对荷兰访问有关，但是我们非常清楚，中共当局的这一举动是出于政治报复。奥梅尔说，他曾会晤中国驻荷兰大使，请求中国全国人大邀请他们到中国展开访问。当时中国大使从口袋里拿出一份信件，表示中国政府对荷兰允许达赖喇嘛访问该国表示强烈反对。那么荷兰国会工党议员马丁·范戴姆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拒绝邀请荷兰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其行为犹如小孩，缺乏国际大国风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格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嘞。